呼吁塔利班配合完成美国8月31日撤离目标。美国务院努力维护撤离人员安全。哈里斯在新加坡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胁迫他国，下一站将访问越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正在东南亚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他周二在新加坡谈到了南中国海等问题，下一站将访问越南。拜登政府将应对中国的影响力视为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哈里斯死刑对抗中国具有怎样的意义，东南亚盟友又会如何看待，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邀请专家进行解读。另外，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拜登总统周二与 G7 成员国领袖召开会议，协调各国的阿富汗政策，还有撤离侨民与需要帮助的阿富汗人的努力。下午，拜登总统在白宫针对阿富汗局势发表了讲话。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这拜登总统在这个下午在5点的时候呢，在白宫的罗斯福厅针对阿富汗的局势发表了讲话。他说呢，除了跟这个 G7 的成员国进行接触之外呢，他也跟联合国、北约还有欧盟的这个领导人们一起来讨论阿富汗的局势。他说呢，现在这个 G7 的成员国都已经一致同意在撤离人员方面呢来进行合作。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First, on evacuation.We agreed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close cooperation to get people out as efficiently and safely as possible. We are currently on a pace to finish by August the 31st.
那拜登总统说呢，是否能够如期在8月31号以前完成，就要端看塔利班是否继续配合而不阻碍撤离的行动，让撤离的人呢能够顺利的抵达机场。不过他也表示呢，他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要进行所谓的 B 计划，就是如果说无法达成的话呢，要怎么样继续的进行下去。那此外呢，有媒体报道说，有些阿富汗人说，塔利班阻挡他们不让他们去机场。那白宫发言人沙奇在星期一的白宫新闻简报上表示说呢，美国跟塔利班达成的协议是，这个美国的公民还有持有特殊签证的阿富汗人必须要放行。那如果有一些被挡下的阿富汗人，可能本身并不是持有特殊签证，或是本身并不符合撤离的资格。那此外呢，有些媒体也采访到在阿富汗境内的美国人说，美国政府没有联络他们，也不清楚自己该怎么办才能够撤离。对此呢，白宫发言沙奇回应说呢，美国政府本身是不追踪在海外旅行的美国公民，美国公民需要在出国之前。且主动向国务院登记。那目前呢，美国政府已经在向跟阿富汗境内的美国人呢，透过他们出国时所登记的电话、简讯跟电邮，直接跟他们接触。那包括媒体在内，任何人呢，如果知道任何的美国公民没有接到通知，沙奇说，你直接把他们的联络方式给我，我会传达到正确的单位。那沙奇说呢，美国政府会告知联络上的美国公民在什么时间以及该如何来抵达喀布尔的国际机场。那如果有来不及离开的美国公民，或是在8月31号之后才符合特殊签证资格的阿富汗人呢，沙奇说美国政府也会持续的提供协助。那至于目前还有多少的美国人还留在阿富汗境内，拜登总统今天下午说呢，在这个明天星期二的时候，布林肯国务卿将会对媒体简报这个部分。那拜登说呢，他与世界各国领袖也提到了阿富汗境内的伊斯兰国 ISIS-K 的恐怖主义威胁。他说呢，伊斯兰国是塔利班的死敌。拜登总统说呢，美国现在持续跟阿富汗跟这个塔利班是有接触的。而英国首相约翰逊呢，在开完 G7 峰会之后，也在星期表示说 ，G7 成员国同意一起跟塔利班来进行接触，并且试图保存过去20年在阿富汗获得的进展。昨天媒体报道说，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星期一跟塔利班的高层巴拉达尔见面，来商讨包括撤离人员等等当前的局势。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沙奇并没有直接回应，只说呢 ，CIA 的局长人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请记者自己去问 CIA。那么在塔利班自己的记者会上呢，则是不愿意证实是否有这项会面。卡拉，
好了，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二也参与了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七国集团领袖所举行的有关阿富汗危机的视讯峰会。此外，布林肯也和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通电话，双方一致同意盟国将继续共同合作，致力于侨民的安全以及喀布尔机场的开放。此外，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要求五角大楼以及国务院着手准备因应计划，应对8月31号之后的任何状况。以下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数以万计的西方国家公民和阿富汗人民涌向喀布尔机场，希望能够顺利通过塔利班所设立的检查站，平安离开阿富汗。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在8月31号之后会继续努力疏散希望离开阿富汗的人，而目前国务院与阿富汗塔利班的交涉重点之一就是确保这些人的安全以及喀布尔机场的未来。
A functioning state, a functioning economy, a government that has some semblance of a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needs a functioning commercial airport. We are in discussionswith the Taliban on this very front. They have indicated to us in no uncertain terms that they seek to have a functioning commercial airport.
美国和西方国家表示，如果塔利班以武力夺取政权并实施暴行，阿富汗将成为一个被国际社会排斥的国家。相较之下，中国官员近来为这个联合国认定的恐怖组织进行洗白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塔利班不久前对外表态说，计划组建一个包容性的政府予以正面的肯定。不过，前美国高级官员警告说，与阿富汗塔利班打交道是政治上的烫手山芋。
China and Russia, they like the fact that we seem to be confused, and diffident right now and on our back heels. But they're going to be very careful in their dealings, I think, with.The people and the government of Afghanistan.
塔利班曾经从1996年到2001年统治阿富汗，并且在阿富汗实施严格的伊斯兰律法。例如，位于阿富汗巴米扬山谷，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佛像和世界文化遗产，由于被塔利班政权认为不符合伊斯兰教教义，被通通炸毁。公开处决和鞭刑很常见，妇女大多被禁止工作或学习。尽管塔利班最近表示会改变之前的做法，与恐怖势力切割，却没有办法阻止希望逃离阿富汗的大批人民。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2020残奥会周二在东京开幕，将有4400名选手参与500项竞技。虽然新冠疫情推迟了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举办时间，也给组委会带来挑战，但是所幸赛事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罗斯发自东京的报道。
The excitement of the 32nd Olympiad continues in Tokyo with the Summer Paralympic Games. Following a one-year delay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tensions grew even higher as Japan experienced its most intense viral wave during the Olympic Games that concluded just days ago. But frequent testing and virus prevention measures managed to keep most all of the athletes, trainers, delegations, and Olympic staff and volunteers safe, and the games were conducted without any serious disruptions. The Tokyo 2020 Paralympics officially opened Tuesday night with a ceremony of their own at Japan's National Stadium ahead of the first competitive events Wednesday at a number of venues. Continuing through September 5th, about 4,400 athletes will compete in over 500 events in 22 different sports. Entrants from roughly 160 countries and a refugee athlete team will compete over 13 days.Emperor Naruhito was on hand to declare the Paralympics officially open. IPC International Paralympic Committee President Andrew Parson has called these games the most important Paralympics in history because the pandemic has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ed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For the health of all participating, just as with the preceding Olympic Games, most spectators will be barred, but competition will be followed closely via television and online. Tokyo is the first city to host the Paralympic Games twice, the first time around in concert with the 1964 Tokyo Olympics. The Paralympic Games were launched at the 1960 Olympics in Rome. The Tokyo 2020 Organizing Committee laid out guidelines for the Olympic and Paralympic Games, guaranteeing accessible ramps, stairs, desks, doors, elevators, and escalators. The guidelines are likely to have an impact on Japan, which is still working to provide accessibility in complex facilities like train stations. And from the start, the first of the Paralympic events Wednesday may surprise some sports fans. They include equestrian events, wheelchair fencing, wheelchair rugby, and more. Join us next time for highlights. Steve Ross for VOA News, Tokyo.
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正在东南亚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他周二在新加坡发表演讲时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并且承诺美国将支持这一地区的盟友应对北京的行为。同时他也重申美国致力于推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海洋自由、畅通无阻的商贸活动、人权以及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哈里斯的下一站是越南，预计在访问期间也会谈到相似的话题。我们知道拜登政府将应对中国的影响力视为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的内容，那么哈里斯此行对抗衡中国具有怎样的意义？东南亚的盟友又会如何看待？今天我们邀请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叶耀元教授和美国之音记者文浩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欢迎两位。
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大家好。
是我们看到虽然这次哈里斯是访问东南亚，是有关这个地区事务，但是呢哈里斯在他今天演讲的一开头也提到了阿富汗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帮助建立的阿富汗政府可以说在塔利班的攻势下是溃不成军，最终被这个塔利班取代。那么美军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也是招致了不仅是国内两党，而且还有国际上的批评。那么现在也有人把这个阿富汗的情况和台湾进行了对比，说如果中国选择武力入侵台湾的话，美国能不能保证台湾的安全和自主？所以我想先请问叶教授，您是怎么看待这种对比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拜登总统虽然是出来表态说台湾和阿富汗并不一样，您认为这个对比您怎么看？您认为美国可以有效的保卫台湾吗？
是的，其实这种对比就像是拿苹果比橘子，问我说哪个比较好吃，那一切都是按照每个人自己的口味了，因为它其实不是同一样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看待这个阿富汗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到，美国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进入阿富汗，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反恐，也就是因为盖达组织在发动的911，以及塔利班政权，它某种程度依照 CIA 的一个情资来说，它有资助盖达组织，所以它有点像是一石二鸟之计。第一部分是进入阿富汗扫荡盖达组织，第二部分是透过介入阿富汗的一个过程来排除掉塔利班政权。但是美国在采取这样的一个侵入战争的时候，或者是介入阿富汗内务的时候，它并没有打算把太多的一个军事资源完全放在里面，所以这就导致了当阿富汗、当塔利班的这些军人躲到山洞里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一并的一些扫荡，而甚至有一些的塔利班政权也躲到了巴基斯坦里面，那就造成了美国要进一步去扫除塔利班政权的一个威胁的时候，产生了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另一部分当然也是跟说，从事实上大概2005-2006年开始，美国内部的民意是在考量到说到底是不是要继续打这场战争，事实上也有很大的一个疑虑，也就是民众在当时已经慢慢的觉得说，当我们在中东地区花费了这么多的军力，做了这么多的努力，但是伊拉克的民主建立不起来，阿富汗的战争看起来没有停摆的一天，那民众对于这样的战争支持其实是已经相对来说比较反感的。所以说大概从2005年以降 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民众是不支持这样的战争，即便我们没有达到我们想要达成的一个结果。另一部分就是美国介入阿富汗，当然也跟所谓的中东的原油价格有关系。美国其实在过去的事实上20年，甚至我们也可以说40年之间，对于所谓的中东地区 OPEC 这些国家，它可以操纵原油价格这一部分有很大的疑虑，因为这样子等于掌握了美国一个经济的大命脉。那所以说，这就是一开始我们如果要谈2001年，美国之所以要进入阿富汗，它主要的一个战略核心到底在哪里？可是这样的战略核心在这20年以来，事实上已经产生了很大的一个转移。第一个转移就是对于反恐战争的一个威胁，或者是对于恐怖主义攻击可以攻击美国本土的一个威胁，在透过一些航空法以及所谓的一些法规的一个过程里面，慢慢的就排除掉这些所谓跨国主恐怖主义组织可以攻击美国的可能性。第二个部分是对于原油价格的一个稳定性的要求，因为美国现在2016年之后开放了页岩油的采取，所以说美国事实上在今天它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储备油石油储备国家，也是最大的石油采取甚至是石油出口国家，所以全球现在的油价事实上比较大的程度是被美国所掌控的。这也就稍微解释了说，美国事实上在这20年来慢慢的撤出中东，慢慢的对中东失去的它的国家利益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从2017年以降，美国的国家利益很大一个程度变成在中国身上，或者是我们讲比较一个概率的方式，在印太战略区部分，因为现阶段来说，中国做不管在军事实力上或者在经济实力上，中国都是美国最大的一个霸权挑战者。那在这样子一个霸权挑战的过程里面，美国必须要去思考的是，他愿不愿意拱手的用和平的方式，或者是用完全不费一兵一卒，甚至不做任何努力的方式，直接把霸权转移给中国。但这样的转移的过程，事实上在美国的心中是产生了很大的疑虑的。因为过去至少从我们把中国拉到 WTO 里面，某种程度美国的政策圈其实是一直希望说，中国透过比较庞大迅速的一个经济发展，可以相对来说让整个国家的政治，让整个经济的体制走向比较开明的一个方向。但就其结果而论，我们也可以看到，从2017年习近平修改宪法之后，中国现在他在民主化的这条道路上已经往了一个反方向前进。在这种条件之下，美国就必须要迅速的对中国这样子一个反民主反自由市场，或者是当中国如果变成国际秩序的制定者，变成这个世界的霸权的时候，他所制定出来的一个国际的规则，是不是美国甚至是其他民主联盟以及西欧国家可以接受的事情？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特朗普时代，2018年之后，我们会看到美中之间的一个战略转移有如此的宏观。那当然，这样的战略转移是就连接到下一个问题了，也就是，那台湾到底是在这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不能否认，台湾基本上就是美国在对中国的第一岛链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因为当台湾失去，美国失去了台湾，或者是当台湾被中国给占领的时候，中国的海军实力可以长驱直入进入太平洋，这就导致了美国在所谓的它的海洋霸权的一个建构上面产生了一定的破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当我们看到很多新闻一直在报道说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那拜登会在这么迅速的时间出来去公开讲话，去继续加强美国对于台湾的一个 commitment 是没有改变的。因为这两件事情在国际在所谓美国的战略核心上面是不同的考量。美国现在的战略考量就是如何去用透过印太战略区，透过第一岛链对中国进行一个不管是军事甚至是经济上的一个制衡。那这一部分台湾自然是美国需要保护的对象。
是的，说到这个阿富汗和台湾的对比确实很有意思啊。我不久之前也是采访一位前海军陆战队的成员呢，他是有过5次前往阿富汗和伊拉克执行任务的经历。他也是跟我说呢，在阿富汗的这个长达20年的战争呢，属于这个反评判战争。而如果说是在台湾海峡，如果说是中国试图要武力侵犯台湾的话，那么美国跟中国在台湾海峡的战争会是更为传统的热战，更为传统的战争。那么在这个传统战争上呢，美国在 这位海军陆战队成员，他就告诉我说，美国在这方面的优势还是很强的。不过同时，易教授，我也想请问你一下，因为除了这个台湾以外，美国在这个东南亚地区，在这个印太地区，还有一些其他的盟友。那这一次这个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包括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美国的国内民众可能对美国在这个外国继续存在一个军事的占领，可能也是觉得也感到一些不满，或者说觉得得不偿失。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这个在东南亚的美国的这些盟国，他们跟中国也有一些比如说在南中国海这方面的利益纠纷。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他们会不会对于美国以后能不能有效的干预中国在这方面的信心是不是会有一些折扣呢？
是的，我觉得当然某种程度来说，对于现在东南亚美国的这些盟国，甚至是相对来说我们举个比方好了，新加坡你其实说它是美国的盟国还是是中国的盟国都很难说，因为新加坡的态度一直都是在两边摇摇摆摆，菲律宾其实也是一样的状态嘛。那对于他们来说，美国对于就美国作为一个国际霸权的一个持有者，他的 reputation跟 credibility 是不是因为这次撤出阿富汗会间接的受到一些影响？这样的影响是会有的，但是这个还是要回归到大方向的角度去谈。说现阶段来讲，美国要做的事情就是去透过印太战略地区去巩固自己的一个国家核心的利益。那这个国家利益的最大的一个终点或者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去抗衡中国。所以如果这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当然他们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这些东南亚国家，他事实上也没有真的要选边站，可是他也是在两个大强权的抗衡的中间，想办法透过自己作为一个中立国，或透过自己作为夹在两个强权抗衡的中间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想办法从中去大量的取得更利于自己的利益，不管是跟中国之间的一个经济合作，甚至是美国提供的一个区域安全保护，甚至是一些可能的一些经济合作，他都想要去取得。现阶段来讲，他们的政策核心的态度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走。所以说严格来说，你说会不会因为美国撤出阿富汗导致这些国家完全不相信美国？我觉得可能反过来说，这些国家一开始也不是因透过很相信美国的角度而出发，而是说他只是想在这两强权抗衡之间取得最大的利益。
是，我们说到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啊，我想请问叶教授，就是我们看到哈里斯这次也是不出意外的把他的这个讲话的重点之一放在了南中国海的问题上。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对于南中国海的这个主权声索呢，也是被国际仲裁庭已经是驳回了，而且美国在这一点上的这个态度呢一直是非常的明确。那么哈里斯这一次再次强调这个问题，释放一个什么样的信号？美国在保护这个地区的这个航行自由和安全这一方面还有什么能做的吗？
现阶段来讲，当然一直重提中国南中国海或南海这个主权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在于，第一点，因为南海主权的一个冲突不只是跟中国有关系，事实上跟中国的邻近国家，尤其是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印尼甚至是菲律宾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因为他们中国现在九段线内部的宣称其实都跨越了他们的经济海域，甚至是对于某些国家来讲跨越了他的领海，所以对于这些东南亚国家来说，事实上他们是非常非常不喜欢中国一直去提他九段线的一个主权宣称。那美国现在去提出这件事，或者是把南海议题在Kamala Harris 访问东南亚的时候把它放到台面上，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在于说，它等于要激起东南亚国家跟美国事实上是有共同利益的存在。这个共同利益就是美国不希望中国把持着所谓九段线内部的一个南海主权，同时间对于这些东南亚国家来说，他们也认为这样的一个主权宣称是有问题，是不应该被接受的。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是站在同样的一个战略核心的角度，也就是创造了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个共同利益。那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的是说，就是南海的主权，依照现在中国的一个宣称来讲，对美国其实相对来说是不利的。他不希望任何的东南亚国家去承认中国的主权，而导致美国在他的军事部署上面，尤其是在印太战略地区的军事部署，会产生一些漏洞。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可能的反制，就是美国会在南海区域，不一定是在南海上面，但是在南海周遭 可能会跟例如说印度、越南，甚至是菲律宾，在尽量的交接进行这些所谓的军演，用军演的方式来去对中国表达他们的抗议，来去向中国表示他们现阶段来讲对于南海主权的宣称是完全不接受的这个态度。
是这次这个哈里斯副总统在他的演讲当中也是提到说，这个美国在印太地区和东南亚的行动不是为了反对某一个国家，而是让或者是让东南亚国家在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做一个选择，而是为了推广这个美国比如在经济方面的一些愿景。那么现在美国和中国在南中国海上以及一些很多议题上都是一个竞争的关系啊。虽然说我们知道美国政府今年年初刚刚换届，但是目前拜登当局在起码是在这个应对中国的问题上，他们很多的这个政策依然是沿用了这个前政府特朗普总统时期的政策。那么也有许多的评论人士是认为说，美中两国的关系并没有因为这个美国政府的换届而有所缓解，反而是依然是在往这个冷战的方向靠近。那么在叶教授，在这么一种二元的或者说是一对一的这种大的背景之下，美国真的不介意南中国海的真的不介意东南亚的国家不选边吗？他为什么要传达这么样一种信息呢？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 in the long run， 就是长远以来他会不会建议他们不选边，当然会。可是短期之内你能不能强迫要求所有的东南亚国家一定要选边站？美国作为这个外交大国，而且作为世界霸权扮演了这么久的一个角色，他其实心里也很清楚每个小国的基本的调调，就是他希望去极大化自己的国家利益。那选边站某种程度在现在的状态里面，尤其是东南亚国家跟中国之间又有相对紧密的一个经济结合，在这样的条件里面，你要他特别选边站他可能选不出来，他安全上面可能是需要仰赖美国，但是他经济命脉上面他可能又要仰赖中国，所以他不愿意在短时间内进行选边站的过程。那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除了去强化美国对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的 commitment， 同时间他要继续用透过自己的经济实力去跟东南亚国家去进行商谈，想办法把所谓的世界工厂或者是这些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一个经济依赖性慢慢的抽出，当这些国家当它不需要再继续大规模仰赖中国制造上面，甚至是中国的出口到中国的这些贸易的时候，他们就更容易被美国给说服。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做是一步一步，就是我们不能要求每件事都一步到位，但是事实上他已经是在对这些国家宣称说，如果我们可以透过美商在这些国家更进行更多的投资，不管是制造业投资甚至是对当地经济的投资，某种程度用这样的方式来把这些国家，就是我们所谓的 APEC 这些国家，他对于中国的依赖性慢慢的拉出来之后，再请他们选边站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做法。
谢教授，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制造业和这个制造工厂的这个话题哈，那我想就补充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哈里斯此行呢也是想要去巩固这个美国的供应链安全，商讨这个话题。那么他的下一站是越南，那么越南应该也是算是您说的这个制造业工厂之一了。那么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想请问，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也在扩大在这个地方的影响力，美国到底能不能寄期望于这个靠东南亚来巩固美国的供应链安全，会不会担心受到中国牵制太多？
担心一定会，但是必须要继续做下去。如果你真的希望，尤其是东南亚作为印太战略区的第一环节，你必须要想办法去加强他们对于跟美国之间的连结。为了加强这件事，美国可能会开出更多的一个牛肉，开出更多的一个条件，想办法去鼓励美资把它的投资转移到东南亚，甚至是鼓励现在已经在中国投资的这些制造业把资金转出来，转到东南亚里面去。所以担忧当然会有，但是美国必须要开出更高的一个价码，想办法去达到这件事情。这是现在他们在推动的。
好的，非常感谢叶耀元教授和文浩参与今天的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呢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